Hello，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关于看房买房的心得。首先要先说，我不是什么很有钱的人，也不是对房地产非常的了解。但是因为跟我老公两个人对于买房子这件事情有一个共识，所以在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有开始看房，然后陆陆续续的从不懂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喜欢的房型，中间也是经历过很多的事情，然后到最后觉得买房子真的是一种缘分，是你的房子就会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房子也强求不来。当然机会来了，就是也要好好的把握。所以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聊聊我们买房的心路历程。那首先买房前的准备，其实别无他法，就是多看。像我们一开始会开始看房，其实是有一点阴错阳差。就一开始只是想说，先了解看看新竹这边的房子都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其实，以前都是住透天，就是比较南部，我们都是住透天，所以我们都没有住过大楼的经验，所以对于大楼的格局还有管理方面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再加上可能新竹地区的房价也都不熟悉，也不了解，所以当时其实就是，吃饱饭在路上散步的时候，就看到路过那个可能什么信义房屋、永庆房屋的那些店面，那他们窗户上面都会贴一些物件的广告嘛，所以我们就停下来在那边看，没想到就有房仲出来接待我们，问我们有没有空啊，有没有兴趣可以带我们去看房。那当时我们就想说，反正也没有事嘛，所以就不然就去看看，结果就被带去看了几间旧的大楼和公寓。然后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还是学生，那个房仲我猜他应该也看得出来我们是学生，我们应该也有跟他讲，就是我们是学生这样子。反正我们就他应该知道我们也买不起，但因为看那个房仲看起来是蛮年轻的。我听他讲起来，感觉他也是刚入行没有多久，所以我猜他应该也是当成练习，然后我们只是当成说，啊，好啊，那不然去看看，反正大家就是各取所需这样。然后我记得当时有看过一间很奇葩的房子，它是一个两房，坪数不大，然后印象中它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的格局很怪。就它的厕所门打开是直接对到餐厅，然后而且因为坪数不大的关系，所以厕所和餐厅是离蛮近的。就你可能吃饭吃到一半，然后旁边门打开是有人在上厕所这样。所以现在回想起来，那间房子应该也是一个很难卖掉的物件。然后房仲他自己应该觉得很难卖，但可能就想说，诶，他就当个练习，然后当成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买卖房子的一些契约的规则或什么之类的。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看房，是学生的时候。那我们第二次看房是开始工作之后，因为同事可能会讨论一些买房子的议题啊，所以我们就有从中得到一些刺激。不过因为一开始就没有什么预算嘛，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想去看两房的房型，所以就在新竹科学园区附近就请房仲带我们看一些两房。那个时候也就只是在就是路边的那种房，就是中介的店，就直接进去说我们想要看两房这样。那个时候那个房仲也是很积极啊，他就真的安排我们去看很多两房的房型，还分享了很多每个建案的优缺点什么的。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两房的格局有一个概念，然后也觉得诶，我们好像遇到一个蛮不错的房仲，就做很多功课啊什么之类的。殊不知，后来遇到一个大转折，就是因为我们基于我们当时还在做功课阶段，所以看完这些房子之后，也没有特别的冲动说一定要买，就只是房仲有什么物件，我们就去看一下这样子。结果后来有一次他推荐我们去看一个建案，那个建案是当初他带我们去看别的物件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诶，那个建案有出过事情，叫我们不要买。然后说，诶，他也不会推荐像这样子的房子，他如果那个建案有出什么事情的话，他都会很直接的，就是跟客户说。所以他就想要表示他是一个说实话的房仲。 结果现在又为了自己的销售成绩，居然又推荐我们去看那个案子，然后说了很多的好话什么的。我那时候，一开始其实我忘记这件事情，是我老公，就当时的男朋友跟我讲，他说，这间房子就是他当时推荐叫我们不要买的那个建案呢、然后就觉得他讲话很没有诚信。然后我老公还问他说，这个不是你之前说有问题的那个案子吗？结果那个我房仲忘记他是已读不回还是不读不回，总之就是讲就失去联络，所以说房仲真的还是要慎选，就是消费者也不能他说一套就全然相信，因为他也算是商人啊，他也是赚钱，他就是透过卖房子这件事情赚钱，所以他推荐给你的东西，自己还是要有一个判断，说知道这附近的行情是怎么样，然后。这间房子有什么优点、缺点，是不是你自己可以接受的？就也不要完全被房仲就是牵着鼻子走这样。好，那其实在，我们刚开始出社会工作那个阶段，我们就算是蛮密集的在看房，所以说除了两房的房型之外，我们也有看一些三房。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预售屋在观星路。我们差点就想要出手，那它也是一个两房的预售屋啦。可能有些在观众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建案，主要就是考量到它在观星路，然后是一个很精华的地段，就那个观星里嘛，什么什么全台平均收入最高的那个路段就对了。然后，因为那边就是离园区也很近，然后生活机能还有公园的规划都非常的完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那当然价钱也很贵，同时它也没有什么地在盖。那对于当时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来说，他就觉得它地点不错啊，然后是两房，总价也没有算是太高，就觉得好像是一个还负担得起的。一个案子这样，那未来如果要转手的话，应该也很有增值的空间。但后来，毕竟买房不是一个你可以冲动做决定的事情，跟结婚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就是仔细的思考一下之后，觉得还是算了，因为最主要的是我们对于看预售屋有点没有信心，不知道它盖好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包括它的采光啊。梁柱的位置啊，还有看出去的风景等等，就有点没有办法想象。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就看他的接待中心，那个接待的人员，他就直接在他那个展间里面，因为他们没有盖食品屋，不是食品，样品屋，就是没有那个实际的展间，他就直接在他的接待中心里面比说，你们家客厅是。几公尺啊？大概就是从这边到那边，然后就你们要自己想象，包括它的格局什么的。我们就觉得这个有点，以我们那种看预售屋的经验没有那么多的状况来说，就觉得有点太难以想象，所以后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然后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还好没有买，因为两房就其实本来两房就很小，再加上它的那个基地也没有很大。它的车位不是那种有车道的，而是那种，要搭电梯下去的那一种车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有更好的选择。那当然，如果假设是以投资来说的话，那边现在确实地点也是因为地点的关系，所以价钱也是涨了很多。不过，因为我们买第一间房子主要就是自住要用嘛，所以。以自住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其实也会觉得，还好当时没有买这样。那到了第三次看房，是我换工作到竹北之后，那个时候是同事推荐了一个房仲，好像他是说他自己是什么新竹地区前3名的金牌业务，然后跟同事推荐的理由就是说，他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他不会乱推荐房子，浪费大家时间。那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就是第一次跟这个房仲约出来的时候，他带我们看了一间在高速公路旁边的案子，可以直接看到高速公路，很吵，但是很通风。然后跟我们约在那边，其实 他也不是想要推荐这间房子，他其实他也很直接的讲他没有推荐这间房子，他只是想说因为跟我们第一次看房，他想要了解一下我们对于房子的一些需求，然后跟我们解释看房子的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包括他的格局、采光、地理位置、通不通风等等的。那他就是透过这间房子跟我们讲了很多的事情，同时也确认我们的需求，还有对于整个新竹这边房市状况的了解程度。所以当下就觉得天哪，这个房仲真的跟之前遇到的都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不想要浪费时间，他也不想要浪费时间，因为我们真的是我们也想要买，那他当然就是也希望可以成交嘛，所以一开始就确认好双方的需求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自从我们开始看房到真的买房子中间大概是经过了3年的时间。那本来我们一开始看竹北三房的时候才1200多万，10年内的房子啊，地点也不错，就没想到才过了1年吧，就已经涨到了1700万，可能还不止。然后听我同事说，他当时买房的时候还可以多看，然后挑房子，还可以比价杀价，结果没想到好像是去年疫情还是7、8月开始之后，就房价竹北整个新竹的房价就开始整个大飙涨，好像大家都很有钱一样，买房子像买菜一样，用抢的比较好的案子还要用抽签的方式去看。然后像我们当时看那个喜来登附近的两房，就也是蛮旧的，然后也不是说真的有多好的一个案子，但它就是地点不错嘛，在喜来登竹北喜来登附近。它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看，就是好像有6组跟7组，然后就是要用抽签的方式排队上去看，结果抽到1号那个人他就直接出价，然后他就后来好像就贺成交了。当时是我们第一次在竹北看房，就是有被算是有震惊到吗，被一个就是教育到，这样想说啊，我没想到现在的房市真的这么的热门。然后后来也有去看了一些就是3房，对，也是要用抽签的方式。所以如果假设就会通常抽那种很热门的，比方说3房可能就会有30组客人要去看，然后抽到1号的话就是直接成交。所以说如果是抽到比较后面的号码，基本上就是变成是去看看别人家的概念，因为可能也轮不到你出价。因为他这个抽签的玩法是 好像是听说是信义房屋才会这样子用这个抽签的方式，就他会假设试出了一间3房的 case， 然后各个中介就会去询问他们底下的客户有没有兴趣讲，那如果有的话他就会帮你登记，然后他们会在开放看房的前一天就会进行抽签。那假设是1到30组，他就会有1到30号嘛，那你抽到1号的人他就可以先去看，然后他看完之后如果他决定要的话他就直接出价。那后面的人他看完，他如果假设心动的话，他不能马上出价，他必须要等1号这个人他出价，但是他没有买成功，就是他们因为你出价还不等于成交价嘛，就是可能你跟屋主谈谈之后你们要瞧出一个成交价，那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有可能破局，就必须要等1号说这个价钱不行我不买了，那你第二个出价你才有机会，就是你就再去拼你的速度，说拼你出价的速度，然后你就有可能变成是第二个谈的人这样。所以就会变成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就好像你抽到后面你基本上可能就是买不太到，那你抽到前面的号码就是你一出价你有可能你也要赶快去算说啊，那你最高你可以接受它是多少价钱这样子。那如果不行的话你可能是你是要放弃这个机会还是怎么样。对， 那个是一开始啊，那后来好像他们的抽签的玩法又有变，就是因为可能你开发一个物件的那个中介，他那个他的那一好像是他们的那个那个区吗？就是因为每个中介他可能都会有什么，比方说信义房屋什么叉叉分店，或是 A 分店、B 分店这样。那如果假设开发的那一个中介他是属于 A 分店的话 ，A 分店的客户就有优先权可以看，所以其他的B、C、D 分店他们再去抢那个抽签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会买到这一栋房子，其实就是我们当时是 B、C、D 分店的 这一群客户抽签的一号，但是因为开发这个案子的那一个分店他们有优先权，所以我们在整体来说我们其实是二号第二组客户上去看这间房子的。那实际上我们去看房的时候，我们记得一号她是一位小姐，她一个人来看，那她看完之后没有马上出价，我在猜可能是我们看的是三房的这种格局，所以她一个人来看可能她会需要跟她的另外一半讨论或什么的，所以她看完之后没有马上出价。就轮到我们之后，因为我们已经对自己的房子是蛮有想法的，再加上这个建案其实几个月前我们才刚看过，这个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就很快速的看一看之后，我们就马上决定要买。虽然说我们只看了大概15分钟，但真的很夸张，就是在这短短时间内我马上就出价了，就1000多万事情就这样子决定，现在想想也是很需要勇气。但如果不是已经看了这么多间房，做足了功课的话，真的也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对啊，但是1000多万真的是有点夸张，就在这15分钟之内就马上决定。但其实这就要说到我，买这间房子的时候，真的觉得买房就是一种缘分。因为当时其实，我们现在住的这一个建案，当时三楼释出的时候，我们也有去看，可是因为我们就是抽到比较后面的，后面的顺位，再加上我们当时其实主要还是在看两房，三房的这个案子我们算是第一次开始接触，就想说，不然有这个案子，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对于三楼那间房，我们得失心也是没有太重，只是就是哦，看到这个社区，然后觉得地点不错。对，那当然，因为三房那时候顺位抽到很后面，所以一开始本来就也不抱着可以买到的这个希望，这样。对，然后就去看了之后，就知道哦，它这个三房的格局是什么样子，这个社区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还去采访这个社区的警卫，然后他说，这个社区，住户之间怎么样啊？然后，会不会有什么纠纷或是什么的？然后还，路上就是遇到这个社区的住户啊，问他说，你觉得住在这边怎么样啊？什么之类，就瞎聊了一下，就是大概的了解了这个社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就是蛮好的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反正也没有买成嘛，这件事情就这样子算了。结果没想到隔了几个月之后，是同样的一个栋别的8楼，就是又释出说他要买，然后这次我们就抽到一号。那因为我们对于整个社区就是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嘛，所以当然我们因为其实8号的这一间跟楼下3楼的那一间，它格局有点不太一样。3楼的那一间是建商盖好的时候就是长那样子的格局，那个时候是隔成好像三房，然后可能餐厅开的那个就是反正格局就是建商原本盖好的格局这样。那8楼的话是可能第一手的屋主他有改过格局，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做一些装潢上面的调整，就整体来说的话，8楼这一间的格局比3楼那一间好非常的多。对，结果后来就是在这样子的阴错阳差之下， 我们就顺利的买到了八楼的这一间房子这样。那我就会觉得是一种缘分，是因为就刚好几个月前才刚看完三楼，然后又对这个社区就是非常的了解，结果没想到隔了几个月之后八楼释出，那我们当然也不用再多看什么，因为我们就已经很知道这个社区是怎样，就直接就买了，所以也不是说很冲动，所以其实心里面也算是蛮踏实的这样子。那最后想总结一下买房子的一些心得，就除了多看之外，像刚刚讲的，就是买房子就是一种缘分嘛，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让你心动的房子。再来就是真的不要屈就，因为如果是你的房子你第一眼看到你就会很喜欢，就像当时去看三楼的时候，虽然说整个坪数就变大了，那但是第一眼看下去，因为没有很喜欢那个格局，就是觉得它走廊占掉的空间有点多，就是没有那种一开门会有一种宽敞的感觉。对，所以第一眼看下去会觉得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喜欢，相较于八楼那种一开门的视觉感，当然可能装潢也有影响，只是在整个格局上面，整个采光上面，就会觉得哎，这个房子我很喜欢。所以说如果这间房子有什么是你在意的地方，但是又没有办法接受，或者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比方说它的朝向，或者是它跟隔壁大楼的动距啊，或是它的采光啊，面看出去的东西之类的，你这种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那你又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觉得这间可能就不是你的房子。当然这边都是以自住的房子来说啦，因为毕竟每天这是每天回家都会看到的东西嘛，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那我觉得就算了，不要屈就，因为毕竟房子也不是便宜的东西，可以说换就换。而且又是讲究风水的，就我相信好的房子带来的气场会影响到人，所以坏的房子也会。也不是说要很迷信，但有一些它就是科学上的风水，无形之中就是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这样。然后另外就是中介的选择，如果是有朋友推荐中介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打好关系。因为像我们现在会买到这栋房子，也是因为同事推荐的中介。这个中介他就是做了很多我们公司的生意，因为大家就是会一传十，十传百嘛。那同事彼此之间都会问说："哎，那你的那个中介有推荐吗？"所以他就很多我们公司都是，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是这个中介的客户。所以我相信中介他也想要经营他自己的这个人脉嘛，总不可能就是搞砸了你，然后再回去跟公司这样子一传开，那他这整间公司的这锅粥他都不用吃了这样。所以我想他也不想要坏了他的招牌，所以他也在接待我们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觉得他非常的用心。然后因为像前面刚刚也说过，好的中介跟坏的中介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出来，但主要就是差在他推荐的案子是不是真的有考虑到买方的需求，或者他是不是只是就是想要赚你这一笔钱。有时候他从他讲话那种方式，你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就是很想要赚你的钱。包括他推荐你的房子，有时候明明就说我预算就只有1000万啊，那你为什么要一直推荐我1200万的案子？然后再跟你说可以谈或什么的，这种就是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的嘛。也不是说你这样子乱推，我就一定会买啊，对吧？或者是一些讲话不诚实的，一直想要推荐你买这间房子，说很抢手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觉得说，当然如果是朋友推荐中介的话，可能就是他真的不错，但是在买房子的时候，中介的话，其实也是听听就好了，不要全然的相信，自己心中还是要有一把尺去判断适不适合，这样。然后，有一部日剧叫做《房仲女王》，那里面的这个主角，她就是一个很会替买方和卖方着想的中介，她会全盘去考量你的一个家庭的状况，然后你的收入，还有你希望房子是什么样子，去推荐你适合的房子。这就不知道在现实中有没有机会遇到这种金牌的业务，但是 不得不说，在经历过这一次买房子的一个经验之后，觉得好的中介跟坏的中介真的差异很多。那如果可以的话，这种什么销售 top three 的这种中介，真的是他们真的是有他们的功力在，对吧？然后因为像有一些案子可能都还没有放到网络上面就会被卖出，所以你去认识一些好的中介，可能就可以早一步知道案件的资讯，那买到好房子的机会也会跟着提高，对吧？因为可能真的放到网站上面让你看到的房子，要么就是可能已经被挑过一轮了，不然就是他可能有什么问题导致他没有卖出去。当然，这个可能是在房市很热的状况下，像新竹最近就是这几年，有点像是疯了一样，对啊。但是，如果是房市还没有这么热门的状况下，当然还是可以，就是滑滑网站啊，看看各大中介的一些网站有没有推荐的案子，适合的案子这样子。好，那以上就算是自己记录一下买房子的这个心路历程，同时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参考。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自己心中理想的房子。那我们这次就先聊到这边喽，拜拜。